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早上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今天非常欢迎俊杰来到我们的微声音当中哈，这是
今天是我的微声音首秀。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要不要我给你鼓个掌？
谢谢谢谢。
所以也应了我们经常有些网友留言，铁打的这个微声音体现的一贯的宗旨，铁打的谢欣，流水的男主持。开玩笑。那我们首先还是
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964年的今天呢，蓝田猿人头盖骨被发现。
嗯，今天我们这个北京人不在哈、啊，这个开玩笑。当然说到这个蓝田猿人头盖骨，它是在陕西的蓝田县。那与此，我们记得在以前中学的初中课本当中，历史课本当中介绍过三个古人类的头盖骨，一个是蓝田的，还有一个就是云南的元谋人，还有一个北京龙骨山山洞里的哈，周口店龙骨山哈，我们不说了。我们接下来首先开始我们今天悉尼晨风报的一条消息。
啊，那么同志们，我们都说人生在世啊，需要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段说走就走的旅程，这是很潇洒的事情哈。
哎，
但是现在这段说走就走的旅程啊，估计来的就没那么容易了。
哎，主要是荷包不够满。
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澳洲航空要对国内航班乘客的超件超重行李收费全面加价。
关键是个全面加价，一个超件一个超重。那其实一直以来这个澳航 Qantas 都对超过托运行李件数数额的这个乘客收了额外费用的，一直都收了的。比如说第一件额外的行李大约是要收$40，第二件每件就成了$60了。
哎，对啊，平时想带的一些小件啊，就是算这个编辑成本，算这个，哎，我超了这个重量适不适合去交这个费。
嗯，所以我有时候大家给建议就是穿个衣服兜多点，往那个兜里面使劲塞。那开玩笑，那现在澳航把这个首件超额行李的费用现在涨到了$70，上升幅都达到了75%。我们经常开玩笑，铁打的工资流水的物价哈，这个真的是涨得这又是
一线飙升的物价。
哎，对对对对对。那就关键是还有第二件，每件增加的这个费用是现在是$90啊。
哎，从40变成70，60变成90，各加了30。
对对。
嗯，另外呢，除了额外行李呢，行李的超重收费呢也涨了。
嗯。
每件超过23公斤的单件行李呢，超重费呢从30块钱涨到了60块钱，都是澳币。
这个幅度大哦。嗯，也许你超重的东西它都不值这$20啊。
对，23超重的我觉得原来是22公斤吧。
嗯，
限制的重量应该是22公斤以内。
嗯，
这只超了1公斤的话，它就会收你这个超重费了。
嗯，我一般出门最简单了，经常都是一个包里面带点洗漱用品，啥都没有。然后这个澳航的发言人就说，公司经过重审之后呢，做了这个小调整，目的呢人家是要鼓励行李件数超额或超重的这个乘客呢自己要注意了。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涨价的目的是在替咱们的旅客着想。
嗯，贴心味儿的替我们考虑。
咱们自己见仁见智。来自于《每日邮报》的报道。我们从小到大学过了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当然也学过了说事不关己要高高挂起，究竟哪一句是金科玉律呢？这个话其实还真的说不准。
哎，比如哈，在最近呢，在黄金海岸呢，有位好心的男子呢，因为劝架反而被别人给打了。
嗯，
而且呢现在还都因为伤势严重的留在医院接受治疗。
哎，所以这个劝架该不该劝也是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冲浪者天堂，叫做Surfers Paradise 的 Orchard Avenue 一个夜店的门前。当时是一个来自于德国的游客和一个当地的男子发生口角，那么在场的有个23岁的暖男呢，也好心一片就去劝架。结果呢劝架没劝成，自己被别人给打了。
嗯，被对方估计给当成这个撒气包了。
嗯，
那据报道呢，受害者是被人从背后袭击摔倒在地的。
嗯，
然后头部还遭到了这个比较暴力的一个重击，伤势呢还比较严重。
所以说这个好人啊，也比较难做啊。
嗯，有时候得看情况行事，我觉得。
对对对，但是呢，该出手的时候呢，还是不能以迟疑。比如说，可以及早的打电话联系警方啊，这种还是应该可以的啊。我们来看看九号台的一条报道。嗯，最近有一名72岁的老司机因为酒驾，你觉得就喝醉酒驾驶，在新南威尔士州呢被警察给抓了个现行。那我们知道在这儿一般警察逮着都要做这个酒精测试，对吧？吹气。
对。
嗯，但这72岁的老司机就是我年事高，可能肺活量呢有点问题，就呼不出这么多的气。
每次呼吸的气呢不如年轻人那么多。
所以就不配合了。嗯。
那么据报道说呢，这名老司机是在 Hurstville 区的 Butler 内的一个停车场，哎，注意还是个停车场，因为酒驾呢被捕的。
他在停车场驾车。
事后呢，虽然他一再表示呢愿意和警方合作，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呢却让警方呢是相当的抓狂。
这就是阳奉阴违哈。因为当警察要求他吹气做这个酒精测试的时候，他是各种的推三阻四，身体不好啊，呼不出这么多气啊，得慢慢来啊，我年龄大了，反正说了一串的这种理由 excuse， 然后就突然一下就说，我平时呼的量我今天实在是达不到，年龄太大了，然后假模假样吹几口气。
这个酒精测试呢前后一共折腾了这个警察叔叔两个小时左右啊。目前呢老司机的驾照呢是已被警方是吊销了。
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个人酒驾，也是一个老司机，年龄蛮大了，好像五六十岁，当时警方也叫他吹气嘛，他偏要往里面吸，
他不会吹，
他说我不会吹，我的吹就是往里面吸，你这那警察就是我配合你。最后呢他不仅被测出来他酒精含量超标，被罚了，然后扣了驾照，扣了分儿哈，罚了钱，他还得面临处罚。这个还因为他这个当中必须你要求要配合警方进行检查的。
对，我知道，我前段时间看到这个维州哈，维州还是昆州，不太确信了。
就咱澳洲，反正
如果是这不配合警察的这个酒精测试的话，是罚的比这个查到酒驾以后这个惩罚还要严重。
对，所以有时候千万注意，关键你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安全负责哈。说到这儿，突然诗兴大发，还给这位老司机送上一首七律，这个诗：秋名山上行人稀，路上不缺老司机，倚老耍赖不认账，吹上两口喘吁吁。
秋名山上，我就想起秋名山赛车了。如果是，没准他到秋名山上还可以赛两圈，
得喝两口然后再赛是吧，状态更佳。这简直是喝酒驾，反正就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学他这个。
对，其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是都每个人都应该是特别不喜欢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这个老司机哈。
关键是视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为无物。所以刚才聊到这儿，我突然脑子里是老是反复强调老司机，想到十几年前深深吸引并且打动我的一组经典民歌，后来推荐给俊杰过。这老司机系列当中很经典的一首歌叫《老司机带带我》，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搜来听一听。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这个法制晚报的消息。
那么我们常说呢，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为，也许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哈。几年前老伴去世后呢，北京顺义的刘大爷老有所乐的迷上了手机网游。
我特别想知道他打的是哪一款。
我觉得人老了玩个游戏啊，尤其网络游戏特别的对大脑细胞刺激有作用。
其实真的我不反对，像有时候可能家长朋友就说打网游不好，
打打麻将，
就是有节制的这种玩一些，这个还是可以的哈。那我们看看有节制刘大爷有没有节制，这么大年龄，我们经常说小朋友这个玩游戏没节制，我觉得这跟年龄没关系。
跟年龄没关系。迷恋手游至今呢，老有所乐的刘大爷呢，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精湛的技艺呢，终于在手游上累积花费了超过50万元人民币。
不是赚到了，是花费了。当然他自己也说，但排解了他丧偶带来的空虚寂寞冷，这个我们还要看到好的一面。与此同时呢，老有所为的刘大爷还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知道可以有时候结侠侣的，对吧？他成功的冒充小鲜肉，是交往了三任女朋友。
那么刘老呢就表示呢，本来呢是希望孩子们能常来探望一下他呢，可是呢孩子们都太忙了，身边呢就只剩下钱了，那就干脆在网络世界找这个精神寄托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说呢，为人子女还是别忘了哈，经常探望一下老人，因为老人的精神世界还是需要关怀的，我觉得。
对，其实我当时读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的感触是什么哈？你看人家刘大爷打，同样是打游戏，对吧？人家可以冒充小鲜肉，交往了三任女朋友，你看同样打游戏，行动也打，一个女朋友都还没交到。你说同样是都打游戏，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游戏中有多少个女朋友，你可不一定知道。
真的是哈，我觉得游戏当中也是有大学问的哈。我们常说这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往往有些人他就是事后诸葛亮。最近呢， 就有一名男子，就是来自于上海电视台的一条报道，去上海的一个派出所报案，因为他自己在招工当中被人骗了。我们经常有人说招工，但你现在交一笔培训费，对吧？
对，
交了以后这个公司就不见了。他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就去报案。那么当中去派出所的时候，接待他的这个警察呢，跟他在做口供录笔供的口供，哎，对对对，就突然有个事儿，就出了一下这个房间。胡某趁机就把给他办案做口录的这个笔录的警察给放在桌上，警察的手机给偷走了。
哎呦，那怎么行啊？我觉得警察派出所应该是戒备森严啊。
对对对，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嘛。
对对对对对，你是不可能这来就是、
来去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
带走了。
一片云彩都不让带走，其实要有门禁卡才能够进出的。结果他门都没出，就被丢手机的警察给抓住了，人赃俱获。
哎，胡某这个报案不成啊，反而是直接把自己给折进去了，哎，可以自己去蹲进派出所了。
嗯。
事后呢，胡某自己亲口检讨，哎，怎么检讨的？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这个智商呢不适合到外面来打工。
这个人要经常有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总结的还不错，就是。这种在派出所去偷办案警察的手机，这种 idea 那也不是一般的凡人想
象不出来。
所以
应该我觉得他应该是去创意公司去上班。或者游戏创意公司也可以。
就你在游戏里试试看，人家的法器你是偷不走的，除了对方可以赠送的。所以玩幺蛾子的人迟早是被幺蛾子给玩的哈。
嗯。
接下来这是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网站，大家有空也可以去搜，叫煎蛋网。嗯。我发现我经常可以找到一些。
饿了之后可以上煎蛋网去吃一吃煎蛋。俗话
说
的好。
谁说的
俗话说的好，两口配一块儿，歪锅就配翘锅盖。
反正就是郎才女貌的意思，
就是、搭配了。
嗯，就是为了能有小吃配得上自己家的高档啤酒，对吧？瑞士的一家啤酒商，哎，他们这个品，因为他这个啤酒据说是非常不错，就打造出了世界上最贵的土豆片儿。我从来不知道啤酒是配土豆片的，我们被韩国人给骗了。
嗯，
我们韩剧哦，不是韩国人，被韩剧给骗了。这要纠正一下，韩剧当一桌炸鸡配啤酒的，对吧？
对。可能是我觉得每个地方的特色吧。
啊，瑞典这电视剧就是讲的瑞剧就讲的。
你要是吃面食多的地方，那就是馒头配啤酒。嗯，
馒头配啤酒。
对，
这是要周润发吗？
这是对，确实周润发了，据说还比较养胃呢。
哦，真的啊！哎，下次可以试没菜的时候试一试。好，收回土豆片来。
哎，这个土豆片呢，每盒的价格呢是多少钱？你猜猜哈，$56。
有几公斤呢？
哎，这个盒子没那么大，真实情况呢是只有五片儿。
星期一吃一片儿，正好已经
每天只能吃得起一片儿，
就是双休日还没得吃是吧？嗯，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据说呢，这种薯片呢采用的原料都是很特别的。
嗯，
比如说哈，采自瑞典北部松苏树林里的这个野生松茸。
哦，松茸啊，
另一个国家的哈，来自丹麦法罗群岛附近水域的松露海带。不同地方的，还有来自印度的淡啤酒麦芽汁等等，而且这些土豆呢，都是在朝南的陡峭多石斜坡上手工种植的。
这我特别不理解哈，这个 ingredients 里面的这个内容包含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松露海带，还有印度的淡啤酒麦芽汁，为什么做出来还是薯片？
它是个神器，是一个神薯片。
就是这些包含了这么多，为什么吃到嘴里还是薯片？我其实可不可以换一换？我告诉他们，我就只吃当中的松茸，不用给我这个薯片。
那么看到这个消息呢，网友们呢就一致表示哈，这是什么鬼材料？太会吹了吧？这因为来自太多地方了。
他号称这是薯片当中的那个劳斯丹顿是吧？侯总当年
就是类似于汽车中的劳斯莱斯，是手机
手表
中的
劳斯
丹
顿，
手表中的劳斯丹顿真是。
那么
应该能打败他的估计也就只有辣条了，我想。
我觉得那个才是良心价钱。
嗯，
就经常你比如说在我们澳大利亚的华人超市一打折，五毛钱有时候买一大包，最便宜的时候我买过3.5一包，就这个才是真的是企业良心。当然有经济头脑的这个网友就按照这个土豆片面积哈，核算成每平方米的价格，算下来呢，这个土豆片如果铺满一个平方的话是20万人民币，也就是和北京三环的房价差不多。好，说到北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神曲。让大家今天早上的精神为之一振，朝阳区群众。
哎，让大家精神一振一下吧。
看今日的头条，有花儿被举报，不正之风黄土土，一个都逃不掉。是谁那么的给力，消息准确又可靠，原来是朝阳群众凡事都知道。朝阳群众好，思想觉悟高，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他们的暗哨，是跳舞的大妈或门口的暗保，十面埋伏前后爆炸，苍蝇都跑不了。朝阳群众好，办法奇策妙，全国都该学习这种高尚的情操，不管青春年少或年事已变老，团结一起奉献社会幸福乐逍遥。却又可靠，原来是朝阳群众凡事都知道。
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不限网上的一个神曲，叫朝阳群众哈。那到底群众朝阳群众好不好呢？海涛最知道。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条扬子晚报的消息。
哎，扬子晚报一条标题哈，是女子因长痤疮
看清楚、
地铁通道痛哭，警察劝三小时的新闻呢，在网上就火了。
好，看俊杰读这儿的时候就特别精神。
对，给大家我看成，说实话，我看成痔疮了。
故事是这样的，最近这个在南京地铁三号线卡子门站，这个读卡子门还是卡子？
我觉得应该叫卡子门，听起来更地道。
反正大家就都知道是哪个字儿了哈，多音字儿。接到了一起110报警，就有乘客说三号口通道有女孩在痛哭，要民警出警。就民警赶到现场，确实发现一个年轻小姑娘在地铁通道里面痛哭，警察就去问原因，这个孩子哭太悲痛了，都没法正常进行交流，后来就把他带回了警务室，安抚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才告诉民警，他姓汪，今年28岁，来自于湖南衡阳，他觉得自个儿长得不好看，脸上最近又长了痤疮，不由得心急如焚。他通过网络搜索就知道南京一个某皮肤科医院的这个效果好，就带了几千元的积蓄赶到南京来治病。
哎，没想到去医院一打听，医生说前期治疗费用就需要10000多，前期光是哈。那么汪小姐呢，想到自己家境贫寒，加上相貌问题一直没有谈过恋爱，也找不到好的工作，现在又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支付这个医疗费用，只能再回到老家去。那么感到非常绝望，她呢就忍不住在南京地铁里哭了起来。
所以这个民警就一边安抚他，一边帮他联系正规的皮肤治疗单位哈。痤疮这个前期就要10000多，哎，第一次听到。那么得知他的家境贫寒，父母都是务农人员之后，警察还联系了当地的部门帮他帮助，最后破涕为笑，决定回自己湖南老家治疗，并且感谢地铁民警让他在南京这座城市感到了温暖。
南京民警好，正如刚才唱那首歌一样，我应该改成南京民警好啊。这本是一条告诉大家要树立战胜疾病信心的一个消息哈，没想到哈，最后却是被这个硬生生的被网友们给玩坏了呀，可以说是看这个评论。
对，有一条被近10万人置顶的评论是写的，哎妈，我把题目看成了女子因长痔疮地铁通道内痛哭。我也是这个10万人中的一个。
只不过我没有评论。
那警察劝三小时，这网友说来来来告诉我，不是我一个人看错，就10万人表示眼神一致。
现在是10001个。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没事啊，尽量少盯着手机看，这个的确是影响视力的。
其实这个新闻如果用逻辑来也分得走，它也可以分析清楚，不会是痔疮。因为他这么说的，在地铁通道内坐着痛哭，如果是因为痔疮的话，就不应该是坐着痛哭，应该是站着痛哭。
那得转两个弯呢，不转弯的话直接看呗。我不是说那个看那个字哈，如果是说只看它的形状，就不这个字的顺序是错的，甚至字是错的话，都能读懂大概意思。
其实更多的反映了你们的内心呢，我觉得。 好，接下来中国日报中国网的消息，就是小偷可不可怕，就怕小偷有文化。
哎，之前那个小偷是没文化，这个是有文化的哈。
那之前有些小偷也挺有文化的，就是这一个，就是每个人掌握的学科，就擅长有偏科的，有文科好的小偷，有理科好的小偷。
最近呢，一名这个理科知识比较好的一个杭州的男子学霸呢，就上这个小偷身了哈，竟然把枯燥的这个物理学知识呢用到了偷东西上，哎，这也是没谁了哈。这个有这个知识的话，哎，我想听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就是杭州公安局余杭分局哈，这民警在西溪印象城就抓了个小偷，他是为什么呢？他偷东西就你不知道出商场他就会有滴滴要叫吗？有磁条要叫，但是他都避开了。那其实。避开了，为什么被逮住呢？因为他当时背了一个非常大的黑色的旅行包，双肩旅行包，就是因为这个包这么大，你背一个进去超市进出，被巡警给盯上了。然后后来现场盘查才发现，这个包里面是大有乾坤。
哎，这个里面有什么呢？有一个大的白色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可以消磁的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容器，
一个桶。这桶里面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了这个未检标牌的男女成衣七件，未拆封的五粮液白酒一瓶儿。那么面对巡警的力的这个盘查呢，该男子呢是神情紧张，言语支吾，无法说清这个物品的来源啊。后来呢，经过余杭刑侦中队民警的初步审查呢，该男子对当日下午以顺手牵羊的方式，先后在西溪印象城优衣库、Zara 专卖店、山姆会员店盗窃男女成衣七件、五粮液白酒一瓶的犯罪事实呢，是供认不讳。
哎，你看，其实这个桶也挺重的，你看他从吃的到穿的都有了哈。那为了方便，就究竟怎么回事呢？就通过这个，你知道他超市不是会滴滴叫，你得有这个磁条显应。这个男子就用了这个不锈钢，他怎么能想到来消磁呢？哎，而且他关键是他，你消了磁，你还背这么大个包，又没有收音小片儿，所以还是被逮了，聪明被聪明误。那么他呢，这个男子后来交代说，他是来自于甘肃，在深圳一家生态科技养殖场做销售。所以说
为什么他要偷这个东西呢？
哎，关键是人家工作的单位是生态科技养殖场，所以你看还是跟科技有含量挂钩的。
那么据了解呢，是2016年5月份的时候呢，张某这个到澳门旅游。一不小心在澳门赌博啊，输光了积蓄，还欠了外面朋友十几万块钱，经济呢一下难以转这个还转，于是呢，近期呢，张某就利用到杭州出差的机会啊，打起了这个西溪印象城的主意。
而且关键是个打主意，要准备偷东西之前，他专门请教了学物理的同学怎么来避开这个安检。这个同学呢，就给他提供了知识的方面的支持，技术支持，给他说呢，你背个包啊，里面装一个那个不锈钢桶，然后呢就可以消磁。最后呢，当然我们讲到了，还是被盗窃罪给逮住了。那案情还在进一步审理，但网友们的表示哈，在就是说这个剧情简直可以拍《惊天魔盗团三》了。
那如果拍起来，我想其一定是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环节。那么还有人就请教说呢，张某那位教授室的朋友规避超市，给他提了这个规避超市检查。学物理的同学是否需要负连带的责任呢？
我最喜欢的这个网友点评是一个叫做炸锅了的一个网友，他是这么评论：小宝大，你这么厉害，诺贝尔欠你一个物理奖。好，我们说完了，我们今天要重点来聊一聊这个世界的最近女领导有点犯太岁。前面我们看到莫大妈被难民危机所困，好像朴大姐被闺蜜们困，现在西大妈被邮件们困。我们现在就从最刺激的这部韩剧啊，朝鲜半岛朴大姐说起。
那不久前的一个伸手不见五指却没有停电的夜晚呢，在韩国首尔，数万人呢举起了烛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场面可以说是蔚为壮观。
哎，有人说看到这种罕见的大场面，就连三八线那头的那个隔壁的三胖就不厚道的笑了。然后三胖说了这句话：还是我大朝鲜人民幸福啊，团结一致拥护本将军。
那么除了游行示威呢，韩国检方呢还突击搜查了朴槿惠秘书和助理的住所和办公室，并没收了部分电脑文件和移动设备。那么这位号称嫁给国家的总统究竟怎么了？
这个让我们想到了网上的曾经的一句网友留这个箴言，说防火防盗防闺蜜。那么这次悲情的朴大姐呢，就是栽到了自己的闺蜜身上。这关键是不是给一个闺蜜给坑了，是被闺蜜组团给坑了。
哎，这就是最近网络上俗称被人炒得快熟透了的这个八神女干政。哎，别听错了，还是八 是八神女，不是八女神。
八个女神，那根据来自于八个女神，那就是雅典娜保卫那个，就看当年我们看到圣斗，哎，就是黄金圣斗士，哎，圣斗士星矢。那最根据来自韩国的一些报道说，这一事件当中除了崔顺实之外，这是当中特别提到，我们现在知道已经被立案在调查的她的女闺蜜哈，除了崔顺实之外，朴大姐还有七名女性朋友共同干政。据说在韩国媒体传声，他们有一个小团体叫八神女。
哎，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那么韩国媒体称呢，这些人控制内政外交，已经动摇国家的基石哈。
嗯，
而随着这些爆料呢，朴槿惠的支持率现在已经下滑到最低点，
哎，
仅剩14%。
很多年轻的朋友都知道韩国嘛，它这个娱乐圈哈、啊、盛产很多的组合，真的乐坛有这个
少年少女
组合
哈。
那么在韩国乐团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团体叫少女时代。现在所以大家知道了韩国政坛还有很厉害的大妈时代，这个才应该算的是韩国的第一女子天团。
真的是算天团。那么有网友就说呢，作为堂堂的一国总统的朴槿惠的人生轨迹啊，居然是被闺蜜一步一步操控的，所以大家不要气馁，没出息其实不赖你，要赖就赖你周围的闺蜜。哎，
不给力是吧？
不够牛。
那么这个所谓的韩国女子第一团团天团团呢，天团究竟怎么被人起底，还起得这么彻底的，怎么引发的呢？我们要从一个坑亲妈的故事说起。因为我往往知道，就一个牛气冲天的同学背后，往往有一个更加牛气冲人的家长。
那么这个同学呢，就是郑维罗同学，他是韩国著名的大学梨花女子大学2014年首次设立骑马特长生后录取的体育特招生。
他以后给他弄一个叫就是坑妈特长生。这个女孩子呢，她高调炫富，从来不上课，而且关键用粗话完成论文。但是就这样，曾经训过他的老师还被免职，那体育学院甚至给他一个人量身打造这个修改学分的规定。
那么百年名校接连为一个学生接连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活动呢举动呢，郑维罗的身份呢于是呢就引发了这个媒体的关注啊。
哎，我们知道这个梨花女子大学是非常不仅仅是在韩国有名，在全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那么后来就根据韩国日报就爆料了，就挖出来说郑维罗的父亲是谁呢，他的父亲那一般我们叫熊孩子，就是要熊孩子背后有个什么样的家长。郑维罗的父亲是总统朴槿惠的亲信，而且在这个亲信在韩国媒体的眼中呢，是属于朴槿惠的秘密情人，那就是郑瑞惠，郑瑞惠也是属于韩国政坛的一个红人啊。
那么这种爆料呢，之前所有的不可思议呢，似乎在外人眼中似乎一下子就变成顺理成章了。那么人文科的学生呢，认为校长崔庆喜呢勾结权贵，擅自决定呢设立专科学院，降低大学文凭含金量，开始持续在学校里呢举行这个抗议集会，要求这个崔庆喜呢引咎辞职。我们看到后来崔庆喜呢确实是引咎辞职了。
是的，而且他是梨花女子大学这个成立130年来第一个没有完成4年任期辞职的校长哈。当然这个事儿没有因为他辞职就算完了，而越闹越大。后来包括这个郑维罗也是扛不住了，他跟他的母亲就崔顺实，就女子天团的团长可能算是，就一直前往德国去躲避风头了。
那么感觉韩国总统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哈，每个总统下台貌似也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哈。
关键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随后我们看到郑维罗的母亲崔顺实随后也是遭到了调查了，没有，所以说这个每一届韩国总统下台都没有，就像你说的，
没那么一帆风顺。
哎，有网友说这个留言说政治什么的我不懂，我就期待韩国能出一部大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百合小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啊，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中不见不散。